在一片阴郁、冰冷的目光中，战士们纷纷对诚心点头。在以后的岁月里，诚心会无数次的想起这名战士的话，但现在他的话没有打动他。他感到天昏地暗，陷入深深的恐惧中。他突然又有了130多年前在联合国大厦前怀抱婴儿的感觉。现在他感到自己怀抱着的婴儿面对一群恶狼，只想尽自己的力量保护怀中的孩子。
你的诺言还有效吗？
他问韦德。韦德对他点点头。
当然，要不为什么叫你来？
那好，立刻停止战争准备，停止一切抵抗，把所有的反物质子弹交给联邦政府，特别是你们那些潜入其他太空城的人，也立刻这样做。
所有战士的目光都聚焦在诚心的身上，想要把他烧毁一样。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他面对着一群冷酷的战争机器，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上百颗的氢弹。这些力量在一个强有力的狂人的统帅下凝结成一个能够碾碎一切的黑色巨轮，而他只是一个弱小的女子。正如韦德所说，是这个时代里的一个小女孩。在这滚滚向前的巨轮前，它只是一株小草，不可能挡住什么。但它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但事情与他想象的不同，巨轮似乎在小草前停止了滚动。战士们聚焦在他身上的目光渐渐移开，转移到韦德身上。那令他窒息的压迫感也一点点的减轻，但他仍然难以呼吸。韦德没有看任何人，只是盯着透明罩中那个放着诚心头发的曲率驱动平台。那就像一座神圣的祭坛。诚心可以想象，韦德曾经把这些战士集合在这座祭坛周围，做出战争的决定。
再考虑一下吧，
韦德说。
不需要考虑，我再说一遍，最后的决定，停止抵抗，交出星环城中的所有反物质。
韦德抬头看着诚心，目光中又露出了那种罕见的无助和祈求。他一字一顿地说：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我选择人性。
诚心说，
环视所有人。
我想，你们也是。
韦德
挥手制止了想对诚心说什么的碧云峰，
他的目光暗淡下来。
有什么东西
熄灭了，永远的熄灭了，
岁月崩塌下来，
压在他的身上，他显得疲惫无力。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扶着金属平台，
吃力的
在别人刚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慢慢抬起手，直指面前的平台，低垂着目光。把你们的子弹都集中到这里，所有的。
开始，
没有人动，
但诚心明显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软下来。
黑色的力量正在消解，战士们的目光从韦德身上移开，散漫开来，不再集中到任何方向。
终于有人走过来，把两条子弹链
放到平台上。
虽然他放得很轻，但子弹和平台之间的金属撞击声还是让诚心站立了一下。弹链静静地躺在平台上，
像两条金黄色的蛇。
接着第二个人走过来，放下弹链，然后是更多的人。平台上很快堆起了黄灿灿的一堆，所有子弹都集中到平台上后，弹链放下时发出的下雨一般的哗哗声消失了，寂静
又笼罩了一切。命令掩体世界中所有的星环武装力量放下武器，向联邦政府投降。市政府配合舰队接管城市， 不要有任何过激行动。韦德说：“
是。”
人群中有人回答。
没有了弹链，
这群身穿黑色太空服的人显得更暗了。
韦德挥挥手，让自卫队离开。他们无声地走出去。
大厅中像乌云消散般亮起来。
韦德吃力地起身，
绕过高高堆起的反物质子弹链，
慢慢掀开了透明罩，
对着光洁的曲率驱动平台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成心的头发被吹走了。他盖上罩子后，
抬头对成心微笑了一下。
小女孩，你看，我遵守了诺言。
星环城事件结束后，联邦政府并没有立刻公布反物质武器的事。国际社会认为此事的结局在预料之中，并没有太大的反响。作为环日加速器的建造者，星环集团在国际社会拥有很高的声誉。公众舆论对星环集团持宽容态度，认为没有必要追究任何人的法律责任，应尽快恢复星环城的自治。今后只要保证不再从事与曲率驱动飞船有关的任何研究和技术开发，并把公司的活动置于联邦政府的严密监督之下，星环集团就可以继续开展自己的事业。但一周后，联邦舰队参谋部向全世界展示了缴获的反物质子弹。当那堆金黄色的死神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举世震惊。星环集团被宣布为非法，联邦政府没收其全部资产，完全接管环日加速器。联邦太空军宣布对星环城长期占领，并解散星环科学院和工程院。包括韦德在内的星环集团上层和城市自卫队的300多人被逮捕。在随后进行的太阳系联邦法庭审判中，托马斯·韦德以反人类罪、战争罪和违反曲率驱动技术禁止法罪被判处死刑。在太阳系联邦的首都地球一号太空城，在联邦最高法院附近一间纯白色的羁押室内，程心见到了韦德。隔着一面透明屏，他们相视无语。程心看到这个110岁的人很平静，像一潭干涸前的静水，再也不泛起一丝波纹。程心从透明屏的小窗中递给韦德一盒雪茄，那是他在太平洋一号太空城中那个漂浮的集市买的。韦德接过小木盒后，打开，取出了里面10只雪茄中的3只，然后把木盒
还给了诚心。夺的用不着了。
给我讲一些你的事情吧，你的事业，你的生活，我可以对后人讲。
韦德缓缓地摇摇头。无数死了的人中的一个而已，没什么可说的。诚心知道，隔开他们的，除了这面透明屏，还有人世间最深的，已经永远不可能跨越的沟壑。
那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诚心最后问出了这句话。让自己吃惊的是，他期望得到回答。谢谢你的雪茄。过了好一会儿，诚心才意识到，这就是韦德要对他说的话，最后的全部的话。他们在寂静中坐着，谁也没看对方。时间仿佛也变成了一潭死水，淹没了他们。直到太空城位置维持的震动使诚心回到现实，他才缓缓起身，低声与韦德告别。一出羁押室的门，诚心就从木盒中拿出一支雪茄，向看守借了打火机，抽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口烟。奇怪的是，他没有咳嗽。看着白色的烟雾，在首都的太阳前袅袅升起，像三个世纪的岁月一样，在他的泪眼中消散。三天后，在一道强激光中，托马斯·韦德在万分之一秒内被气化。诚心到亚洲一号的冬眠中心，唤醒了冬眠中的 IAA。两人回到了地球。他们是乘星环号飞船回去的。在星环集团被充公后，联邦政府向诚心返还了公司庞大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大约相当于韦德接管时星环集团的资产总额，仍是相当巨大的一笔财富。但与已经消失的星环集团无法相提并论。被返还的还有星环号飞船，这已经是该型号飞船的第三代，是一艘能够乘坐两至三人的小型恒星际飞船，里面的生态系统十分舒适精致，像一个优美的小花园。
诚心和 AA 在地球人烟稀少的各个大陆上游荡，他们乘飞车飞过一望无际的森林，骑马在草原上漫步，行走在没有人烟的海滩。大部分城市已经被森林和藤蔓覆盖，许多城市只留下一块小镇大小的居住区。这时，地球的人口数量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地球上待的时间越长，越感觉到整个人类文明史像是一场大梦。他们还去了澳大利亚，那个大陆上只有堪培拉还有人居住，并残存着一个小镇大小的政府，仍自称为澳大利亚联邦。当年质子宣布灭绝计划的议会大厦的大门已经被茂密的植物封死，藤蔓甚至爬到了80多米高的旗杆上。从政府的档案中，他们查到了弗雷斯的记录，老人活了150多岁，但终于被时间所击败，10多年前去世了。他们又来到莫斯肯岛，老杰森建的灯塔还在，但早已不能发光，这一带也成了无人区。在岛上，他们又听到了大漩涡的声音，但放眼望去，只看到夕阳中空荡荡的海面。他们的未来也是空荡荡的。AA 说：“
我们去打击后的时代吧，太阳消失后的时代。只有那时才有安稳的生活。”
诚心也想去打击后的时代，倒不是为了安稳的生活，而是由于他制止了毁灭性的战争，又将受到万众的崇拜，这使得他不可能在这个时代生活下去。他也想亲眼看到地球文明在黑暗森林打击后继续生存和繁荣，那是让他的心灵得以安宁的唯一希望。他想象着在那太阳变成的星云中的生活，那里能找到真正的宁静，甚至能找到幸福，那将是他人生的最后港湾。他毕竟才33岁。诚心和 AA 诚心环号回到了木星城市群落，再次在亚洲一号太空城中进入冬眠。预定的时间是200年，但在合同中注明，这期间如果黑暗森林打击降临，他们将随时被唤醒。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